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对不起啊，最后那节经文是我临时改的，所以会有一个这个错了一节啊。那我想说，这是我们关于传道书第二章的分享啊。那到目前为止，我想我们对于这本书传道书啊，印象最深刻的那句经文应该是啊，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通常啊，如果我们对于说圣经不是很熟悉的慕道友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大概会有两个反应，我们能够想到啊。第一个是说，这个感叹并不新奇，是因为什么呢？有其他的我们知道啊，那种无论是宗教也好，文化也好，里面其实都有类似的说法。我们知道，至少知道这个佛教经典里有说这个叫做什么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或者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些个成语，比如说这个镜花水月，过眼云烟，这些说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那第二点呢，我们会很自然的问说，圣经的这个人生观就这么悲观吗？对吧，这么这个我们讲消极啊，那跟我们的一般的印象不太一样。因为我想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听过一本书叫做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是一个叫做另外一个马克思的这个学者写的啊。那里面他是其实对于基督的信仰或者说对于新教信仰其实非常的积极，他认为说人通过合法的渠道来赚钱，这是很荣耀上帝的事情。这个是这个叫做怎么回应呼召的这个表现，这个我想说，我们难道读的不是一本圣经吗？是吧？其实这个很简单哈，就像我们讲台当中上次牧师的信息，跟我们后面哈，我们会这个无数次的提到，说所罗门在这边哈，他所表达的，他所要这个告诉我们的。绝不仅仅是说只是揭露一个说日光之下的事实而已。那你说日光之下凡事是不是虚空呢？是，确实是啊，这个我们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疑虑哈。但是呢，就是而且呢，就是这个不但是所罗门的看法，这个不光是他自己这么觉得，事实上其他这个文明当中的智者们大概也都是这样的看法哈。那这里的差别在哪儿呢？就是那些人他知道这个虚空是虚空，但他毫无办法，他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这个解决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凭着人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离开上帝，离开神，人没有意义，人没有意义。这是为什么是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人生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的意义就是你要去寻找意义，对吧？因为神没有了，人的意义就没有了。那所罗门的这个过人之处就在于说，他不光指出这个问题来，而且呢他还给了我们一个建议。那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关键啊，我想说就叫除了日光之下的虚空，我们其实还有日光之上的神和主耶稣，我们可以仰望，可以依靠。那这个关键的认知啊，我们看到会就我们后面好多章的这个经文这个信息都会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但是呢，至少在这一章啊，我们说这个刚进到第二章啊，我们还在看说作者在着重论述他为什么说啊日光之下尽是虚空。我们说啊，就是感叹虚空谁都可以，对吧？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观点和看法。但是呢，你要说想让人接受这件事情，想让人接受你的看法，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讲说叫做非凡的论断要有非凡的证据，大家听过这句话哈？非凡的论断要有非凡的证据。如果今天我对一个新来的慕道友说：“哎呀，这个生活都是虚空啊。”那他会说：“哎，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啊？对吧？那你说虚空就是虚空嘛。”但是所罗门不一样啊，我们知道所罗门不一样，就说作为人类历史上可能是就是最富有、最聪明、最智慧的这位君王。他说是虚空，他认为说他是这个人生是虚空的，我们应该好好听一听，就说他有这样的论断是基于什么样的证据。那有一个说法很好啊，我们知道说 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看法通常是由他曾经的经历决定的，而不是由他的这种其他因素，比如说这个家庭也好，智商也好，或者是这个学历等等，不是这样的，是说这个人曾经经历过什么导致他对一件特定的事情的看法。那对于所罗门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天下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人，有这样独特的经历，我们其实很想知道说他怎么说，他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我们 这一章学习的目的。那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真的是俯伏在你的脚前，求你把你的话语解开，主要能够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实在是知道说今天日光之下不过是虚空，不过是捕风，所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有这世上一切的东西都要过去，唯有在你的里面能够永远长存。求主你借着所罗门的话语，让我们今天能够更深刻的领受这么一个真相，让我们把眼目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定睛在日光之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盼望，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依靠，不再是虚空，不再是捕风。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造就，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主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看就是整体来讲，第二章其实是第一章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的继续。但是呢，在这个探究虚空的方式和方法上呢，也就是有一些不同而已。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两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个词啊？就是我见，我心里议论，我专心查明，我心里说，我心里查究，我查看。然后后面我知道这个第二章前半部分他又讲了他很多的这种工作，包括建造、栽种、修造、挖造、埋和积蓄。你就看他所罗门在那这个跟上百弦似的在那不停的转这个概括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他在那里观察，他在那里思考，然后他在那里做实验，来验证他的这个结论。你说到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理工科的博士生的样子在那里观察思考然后实验。那事实上呢，就说所罗门啊，就是可以算得上说他那个时代的博士，或者更确切的说他是一个博物学家。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照着列王记的说法四章三十三节那里就说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很有意思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看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就是你问他，就是包括这些花草树木，你问他他都懂。所以呢，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照着这个描述，他至少是昆虫学、动物学和这个植物学博士，再加上一个文学博士我想说他做这个诗歌一千零五首这个成绩拿到今天，无论哪个国家拿一个文学博士一点都不亏那大家知道川普总统在中文互联网有个很可爱的外号叫什么？动汪动汪就是说平心而论这位老先生在这个疫情之前搞经济是非常是相当的不错，这个经济成绩非常亮眼，但就是这个毛病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就不管他懂不懂，这个张口就来我们北方人叫做满嘴跑火车，真的是那个董王这个称号呢，其实有很大的这种戏谑的成分但是呢，在所罗门这里面，在所罗门身上，我们可能真的是叫做明智实归明智实归，他是真懂。不然的话呢，这些个天下列王也不会派人来这个，你看这个专门派人来他这里学习，来这个聆听他这个智慧的话语。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来看说在第二章里他是怎么样的来探究这种人生的虚空的真相。那总的来说他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这个探索。一个是 叫做感性或者感官方向，那另外呢一个是叫做理性或者是叫做精神方向，这是两条路啊，他走的这个两条的这个我们讲叫做这个什么这个技术路线啊，一条是这个外面的感官的感性的，另外一条是理性的思想上的。那我们一个一个看啊，在这个感官方向上他做了这个四方面的探索，喜乐与嬉笑，酒和愚昧，建造和栽种，以及财宝和妃嫔。那时间关系啊，我们每一点就挑一些重点的来讲。第一点呢叫做这个喜乐和嬉笑。喜乐和嬉笑啊，这个是在前两节里提到，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然后就说我指着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这有何功效呢？那这里的喜乐哈，我们讲说在希伯来文里面所这个涵盖的意思其实挺宽的，就是说它不光是用来指通常的这种喜乐和高兴，那甚至呢也可以用来形容说，比如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因着体会到神的同在而有的那种喜乐。实际上新约呢当中呢和这个词最接近的就是我们前些天刚刚讲过圣灵的果子里面那个喜乐，但是因为呢后者是这个希腊文啊，跟这个希伯来文中间有一点细微的差别，这个我们不去管啊。那这里呢和这个喜乐相对应的是什么呢？叫做嬉笑，叫做嬉笑。那这个词呢就是它也有笑的意思，但是呢里面有这个嘲笑戏弄和这个消遣的这个成分在这里面。那照着这个专家们的说法啊，说在所罗门王的这个宫殿里面通常呢会有这个小丑表演者啊，在这个宫廷的宴席上提供这种娱乐和这个嬉笑。但是呢所罗门说这也是狂妄，说这是狂妄。对，那在英文里面这个词就是 mad， 就是疯狂啊。其实的意思不过就是说在他眼里这些嬉笑就是有点像怎么讲，就是娱乐至死的那种疯狂啊，娱乐至死的那种疯狂。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他把喜乐和嬉笑放在一块儿对比，其实呢意思就是说这种欢乐这种愉悦无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都是虚空，就全无功效，一点用都没有。那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更熟悉的语境呢，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我们去听一场这个严肃的交响音乐会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精神的愉悦，或者我们听一段这个郭德纲的这种三俗的相声啊带来的那个嬉笑，在他看来并没有本质差别，在他看来这个都不能改变说背后那个虚空的本质。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无论是阳春白雪也好还是瞎里巴人也罢，在这个虚空的意义上并没有差别，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分别。那第二点呢，他讲到酒，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这个酒啊，这里的酒倒不是指这个酗酒啊，不是喝的太多，而是单纯说用酒来使肉体舒畅，使人这个快乐。那这个我想说世界各地的哈，只要会酿酒大概全都会有这个经历哈。至少我们都知道说李白有一句这个名篇啊，叫做人生得意须尽欢，然后呢莫使金樽空对月，对吧？其实酒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用的，就是让人为了这个欢乐的。那至于说酒为什么让人感到舒畅欢乐啊，一般的解释是说这个酒精啊，这个 alcohol 会叫做什么，促进大脑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这个神经递质的分泌，dopamine， 这就是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呢是和大脑里的这种奖励机制有关，简单的说就是说这种东西如果浓度高一点呢，人就会感到快乐和满足。那许多很多这种成瘾的药物我们知道哈，很多那种drug那种毒品啊，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促进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酒喝多了会误事，对吧？那圣经当中最有名的这个喝了酒然后误事的例子大家能想起谁来？
挪亚，
第一个就是挪亚哈，挪亚因为喝多了裸睡，然后把他儿子迦南坑了啊。然后呢，后面是有这个罗德，那罗德酒喝多了，然后被他两个女儿坑了。那我想说，以所罗门的这种知识储备，这些记载在创世纪里的故事，他一定非常熟悉，他一定非常熟悉。所以我猜这是为什么他说哈、啊、说，他在说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后面马上他就跟了一句说，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其实这个意思很明，就很明显哈、啊，他就喝到这种我们讲叫做微醺而已哈、啊，就是身体舒畅了，同时呢大脑还清醒，哎，没有醉倒，就不至于耽误事儿，大概就这个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醉过的经历哈、啊，我自己是喝了三瓶啤酒，那是最高纪录哈、啊，没有多，就是没有醉倒哈、啊，它不是那种现在我们在这边买小瓶，是国内那种大那种。就是明显感觉自己话多了，然后舌头短了，就是实话实说哈、啊，我真不觉得酒好喝，我喝完了以后也不觉得说有什么舒畅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弟兄是很爱喝、啊，这个不重要哈、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什么呢？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是这一句经文的后半节，就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这个比较就说有点不太容易理解啊，什么叫持住愚昧，持住愚昧，其实我们把这个跟前面这几个酒的这个经历连在一块儿啊，就比较容易理解。看我讲到哪儿了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自己放在一个可控的愚昧的状态之下，以此来体验世人的体验，看看他的这个，就说用他们的眼光来看，说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这个让我想到哈，我们前世的看到一个说法，那很有意思，叫做向下兼容，也叫做向下兼容。我们在人和人的这种交往中有一种说法叫做向下兼容，这什么意思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会请来一个专家来帮我们指导工作。但是呢，因为假如说我们和专家之间的这个水平相差太大的话呢，你会发觉说专家会他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尽量降低他表达的这种专业程度，尽量少用专业词这个词汇，用我们能听懂的语言来跟我们交流。那对他来讲呢，这个叫做向下兼容。那这个就有点像说，哎，把自己变得愚昧一点，但呢又同时呢又保持这种知识和信息的这种准确性，这个叫持住愚昧。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啊，他要去查究世人在天下一生的作为，说究竟怎样才能有意义，才能不虚空。那我想说哈、啊，说到这个向下兼容，我想最好的例子，最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对吧？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为了我们呢，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这个真的是为了拯救我们，对我们来向下兼容。这点我们不展开了，这是讲到说酒和这个愚昧。那第三点呢，我们讲到说建造和栽种。这个其实是说这个所罗门在这里面大兴土木啊，大兴土木来试图满足自己。如果我们只看这里的叙述啊，好像觉得也没啥嘛，就是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其实我们去看的时候，还挖什么水池啊？即使他自己说是这个大的工程哈、啊，我们大概也想不出多大了。原来我说哈、啊，这个叫做什么？说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啊，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好在呢，圣经给我们一些记载，列王记上和这个历代志啊，都有。我们就知道说他的那个房屋，他的葡萄园，那个水池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们只简单看一个对比就知道啊，说所罗门他建造圣殿的功夫是用了7年，然后呢为自己建造宫室的时候是13年方才造成。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么大的工程 这么大的工程。后面我们知道哈，就是后面他又讲说又建造黎巴嫩林宫，然后又为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然后最要命的他还建造什么基霍城啊，囤这个车马兵粮的这种城哈。看这些叙述啊，虽然我们还不太知道说他究竟建造多少，他究竟这个建造多大啊，但大概的印象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那种叫做什么国家地标式的那种建筑，比如说像什么故宫啊、白金汉宫啊、克里姆林宫这种。白宫算很小哈，如果我们去查的这个它的建筑面积非常小，哎，这个故宫是最大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些的基础上呢再加上一些什么工业园区，比如说什么新竹工业园区啊，或者是浦东新区，哎，大概是这种级别。那我们可能会问哈，就是这种建造的目的在哪里？我们必须承认哈，就是这些建筑一定是它有它的实用性的那一面，但是我相信这个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你如果只是为了住宿的话，那几个房间够你睡的。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是在于说统治者要彰显自己的这种威严，也维护自己的这种统治地位。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经历哈，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宏伟的建筑面前时候呢，我们会自然会生出一种敬畏之心来，然后呢在潜意识当中呢就会认同这个建筑的所有者的这个统治地位，这个是一个心理作用哈。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普通人能够想得到的，能够这个理解的。那还有一层原因呢，我们可能不太容易想到，是说这些个自认为伟大的这些君王们啊，他们其实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身后呢叫做留下一些东西，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证明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辉煌。那说穿了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不朽，就永不朽坏。从秦始皇陵一直到这个埃及的金字塔，那些法老们的大的金字塔哈，其实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那这些君王在活着的时候，他们太害怕说死后全都没了，所以巴不得可以留下点什么来让人纪念，来让人这个凭吊他。我想中国我们讲说古人啊，我们中国古人有所谓三不朽的说法，大家听说过哈，叫做立德、立功、立言，对吧？那对于所罗门而言呢，我们知道他立言他有了哈，他做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哈，箴言三千句，然后诗歌一千零五首，立言有了。那立德呢，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呢？他在位的时候呢，他的名声呢传扬在四维的列国，然后他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境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这个我们可以看作是说他因着敬畏神而有的这种立德的这个成就，这个他也做到了。那这边呢，所以这里的这个建造呢，大概是可以我们可以看作是说他在这里想要所立的这个功勋或者功业的这一部分，建造那种宏伟的建筑城墙，然后来彰显自己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啊，今天所有这些建造全都没了。今天这些甚至我去专门查了一下啊，连遗迹都很难找到，连遗迹甚至那座圣殿都不是他造的，他的那些个基霍城也好，他的那些个宫殿也好，全都没了。这是第三点啊，我们叫做建造和栽种。那第四点呢，叫做讲到金银和废品，这财宝和废品。对，为自己这个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后面说并有许多的废品。金子有多少呢？我们这边他没提哈，在《列王纪上》里面有记载，说他每年得到666他连德的金子。这个有兴趣我们可以算一下哈，我去查了一下，一他连德大概30多公斤，换算成今天的金价啊，大概70多美元一克。所以你看呢，这一共大概是18亿美元，18亿美元。你要想到哈，这个是主前1000年，就距今300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全球的黄金产量也没有多少，他自己就占了这么多。那废品有多少呢？同样也是网上11章3节那边告诉我们哈，说所罗门有妃700， 然后呢有就是还都是公主啊，有嫔三百啊，这些妃嫔呢然后诱惑他的心。那这个数字哈，就说总共就一千人啊，这个数字在古代帝王里其实算是比较克制的，至少我们知道说杨贵妃哈，三千宠爱于一身，唐玄宗至少有三千个妃嫔，但这个数量级是对的哈，大概在千人这个量级上。我们这些，我想我们这些都很好理解哈，也说很多人啊，我原来我说很就是很多人拼了命的都要这个当官，这个当皇帝，对吧？这个掌握权力，不外乎就是为了这些东西，真的。因为我们电视剧看多了，经常看到一个反派的男二号出来说啊，我这个要醉卧美人膝，行掌天下权，对吧？通常我们知道哈，这么说的人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到最后基本都挂掉。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个整个这四点讲到说不过是所罗门在感官上在感觉上所做的努力。那概括一下呢，这个四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第十节提到说，凡我所眼，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我心所乐，我没有禁止不享受，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他想用这些东西，他想用这些东西来消除里面自己里面啊那种我们讲叫做那种该死的那种空虚感啊，但是他做不到，他们就说没有办法。那这些东西说着这些东西说穿了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叫做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事。那这些东西呢注定都要过去，因为这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啊，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看说在第十一节那边它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有这些东西在他眼里毫无益处。那这个是说我们讲啊，这些是外面的，是感官上的刺激。如果不能，我们说如果不能弥补虚空的话，我们知道他还有第二个努力的方向，叫做理性的或者是思想上的方向。那他想在这个方向再做一些尝试哈。那这个大概也是四个方向哈，我们简单概括一下。第一点就是他十二节里面特别提到说，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这句经文啊，前半句和后半句，其实我们看啊，在第一章里面都已经各自出现过了，那个意思也差不多哈、啊。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就是他把它放在一块儿，里面有一个稍微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无论是智慧、狂妄和愚昧，就所罗门王以后的人大概不会，你知道玩出什么新的花样来了哈。那狂妄和愚昧我们一般都能够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同样的错误，不同时代的人、不同地方的人会一犯再犯，这个愚昧和狂妄这个我们好理解。那至于智慧呢啊，我想我们上周这个牧师的信息里面说的也很清楚，就是说单就世界的知识而言，单就我们对世界的这个理解而言，我们知道的确实比古人的知道的多，毕竟他们不懂这个量子力学，不懂相对论，对吧？不懂人工智能。但是呢，这个背后的原理或者说那种原动力，要回答的那种问题，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东西这些都是一样。所以呢，说到智慧，我们还真未必就比古人强多少，比前人强多少。我们知道有个说法哈，叫做问题永远都比答案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永远都比答案重要。而那些代表说智慧的，或者说代表那种宏大的这种形而上的问题啊，在所罗门的时代，基本都已经被问过，全都被问遍了。那后人不过是在不同的这种方向和方法上去回答这些问题吧。我们有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叫做屈原，对吧？ 他有一首很好的作品叫做《天问》，我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啊？我试着读了一下，没读完。它里面有170个问题，170个问题，真的就是说那些个问题，你即使拿到今天来问，哎，真的就一点都不 low， 就非常很高级，很有这个启发性的问题。当然，这个是很大的这个话题哈，我们这个不去展开。那我说一点个人的一种很小的经历，就是关于这个啊，关于后来的人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这个是很小的一点个人经历啊，跟大家分享。上上周姚老师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啊，提到这个杨振宁杨先生。我们跟杨先生还有一点八竿子能打着的这个渊源啊。国内第一本关于这个杨先生的书呢，叫做《杨振宁演讲集》。那本书的第一个主编呢，叫做宁平志，宁老师。宁老师是我们家姊妹玉红的博士后的博士的老板。然后呢，就是玉红同学去这个南开数学所做博士后的时候，他那个老板叫做葛墨林，葛老师。他呢也是这个杨先生的算是高足吧，就是两个人关系非常好，非常 close。 基本上呢说那个时候哈，就是说因着这两层关系，这个杨先生经常会到南开去做这种报告。我那个时候呢他已经不讲这种前沿的这种研究了，基本上就讲什么物理学和美，大概就是这种 topic。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哈，就是说这样的报告，然后当时呢我读了一些个关于这个邓稼先的事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哈、啊。这个老师哈、啊，这个我们讲的是叫怎么讲？应该是叫做中国的两弹元勋，就是研究这个原子弹和氢弹。他和杨先生是多年的这种朋友，从他们小时候读在北京读中学，一直到这个西南联大，到后来在美国读博士，两人这个关系都很好。只是后来呢，这个邓先生然后学成以后呢就回来了，回到国内来这个参与建设。那杨先生呢就留在美国，然后一直到这个拿这个诺贝尔奖。长话短说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邓先生受了不少的苦，他后来也是因为长期遭受这种辐射得的癌症然后过世。那长话短说啊，就是说哎，我心里读完这些以后，你知道吗？我对就为邓先生感到有些愤愤不平，哎，连带着呢，对这个杨先生呢就有些怨气，所以呢就想说找个机会问问杨先生，这个他是不是心里也有一丝的这个愧疚啊？你知道那时候年轻，那天到报告结束就是要开始提问的那个环节哈、啊，就是三炮突然之间哈、啊，我就。脑子里就想出，就是产生一个想法，说，杨先生其实做这样的报告已经很多次了，他跟邓先生的关系，其实很多人也都非常清楚，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惊动了这个，总理周恩来啊。然后呢，就是我这种类似的问题，大概已经被无数人问过无数遍了，我甚至都能够想到说杨先生怎么回答，然后肯定会滴水不漏，对吧？所以想到这一点哈，我当时就老实了，当时就跟这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庆幸自己没有一时冲动。这个经历告诉我们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是新的，很多事情我们以为哎这个前人没做过，其实不过呢我们走的路少啊，我们读的书少，或者我们经过见过的人少而已，前人都已经试过，真的前人都已经试过。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上来哈，那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无论是智慧、狂妄和愚昧，也不过如此，都是这样，没有什么新意。那下面呢他又更进了一步，你看他有了这个认识以后呢，他就更进了一步，说你看，就说他虽然他也承认说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这些他知道，然后呢他也知道说我比他们更有智慧，我比他们更有智慧，但是呢你看他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让人很崩溃的这种真相哈、啊，叫这是什么呢？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日后都要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和愚昧人无异。 这个意思很明白，就是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哪怕你再有智慧，哪怕你再愚昧无知啊，在死亡的这个终点上，我们都会相遇，所以我们就管这个叫做是这个殊途同归啊，不管是智慧愚昧，到死亡那个终点上，我们都会归到同一个终点。那这个真相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发现啊，已经让所罗门已经很无奈了。那更要命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后面说，他又提到说，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他这一生劳碌，一生积聚了这么多东西，后来还要留给其他人。那这个人呢，是智慧也好，是愚昧也好，是好人坏人，而且他还都不知道。你看呢，所以呢，就说基于这些东西，所以以至于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在十七节他说，所以我恨无生命，然后第二十节说心变绝望，他看到说这些以后，他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个说穿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连死的心都有了。他连死的心都有了。那这样的心情哈，我想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谁身上发生过，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家记得在谁的身上有过类似的体验吗？约伯，哎，对，约伯，当约伯受苦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看到他发出这种类似的牢骚。第三章一节哈，这个他说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第十一节他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崛起？那个时候死了就算了，对吧？那意思是就是说差不多哈，跟所罗门的意思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说，所罗门当时有多难受。但是呢，这个所罗门呢比约伯更深刻一点，哎，他走得更远一点。我们甚至讲啊，就是说比当时的这个约伯啊，就是他没有被这种牢骚或者是这种怨气所困住，而是呢，就是转到一个更高的视角，哎，转到一个更高的视角，让他有一个更深刻的洞见。这个洞见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看到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等等等等等等，哎，然后说这也是虚空，哪怕他这个劳碌累心，哪怕他的这个劳苦愁成为愁烦，甚至连这个夜间也不安啊，所有这些在他眼里说这也是虚空，这个也是虚空。所以通过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哈，就说所罗门的恨恶也好，或者是这个约伯的咒诅也好，说明呢他们还在这个情绪之中，还在那种这种厌恶的这种这个被这种情绪所控制啊，所包围。而他当他说出说这也是虚空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他已经从情绪当中出来了，已经能够心平气和理性的看待这个生命的真相。有了这个心境，有了这个境界，我们就能理解他下面这句话啊，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想说，我们生而为人啊，在这个吃喝中快乐也好，或者是在劳碌中享福也好，这背后的真相就是虚空，这个没有错啊。但是你要知道，这句话反过来它也是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虚空是虚空，但是呢，这件事情不能够否定说人在吃喝中的快乐。在劳碌中的这个享福，这些并不矛盾。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手，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手。就从这个角度哈，我们可以看到怎么讲，就是可以看到更多的一点东西哈。我记得很早以前哈，我听过一段，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这种获奖感言，每年都有哈，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上网去查。那至于这个人是谁哈，他得了什么奖啊，现在完全都忘了，我查也没查到啊。但是有一句话哈，就印象非常深刻，就说他说像我们这些个科学工作者，因为他好像是物理学的，就像我们这些个科学工作者得奖固然好啊，但是其实呢研究工作本身就已经是最好的奖赏，这个本身就是最好的奖赏，因为是别人花钱来让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大家能理解啊，就是我们做科研的都是从国家申请funding然后来做，就是别人花钱来让我们做这种你喜欢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啊，其实我们很能够理解 那些个我们讲叫做顶尖的那种科学家，他们这个工作和生活态度，他们你看哪怕这个不太高的工资啊，科学家工资一般都不高啊，哪怕是已经这个功成名就年纪老迈，你看他们这个工作强度一点都不低，每天都这个生龙活虎啊。我感觉啊，这个叫做劳碌中享福啊，这个在劳碌中享福。那也许有人会问啊，说这些人如果他们拿出一半的这种努力程度，然后自己去开个公司啊，肯定会这个去赚钱啊，肯定会腰缠万贯。我们讲啊，那这么说的人呢，通常是没有理解一个很关键的点啊。我们讲说啊，如果你看到一个高手全情投入在某件事情上，同时呢，他又不在乎金钱的回报，这个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家伙他所要求的，他所孜孜以求的那个东西远比金钱要昂贵。这个叫什么呢？就比如说自己里面在自己的行业当中的那种行业声望啊，或者是历史地位，或者是叫做国内有个科学家说啊，叫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成就感。你知道这种东西叫什么呢？这种叫排位稀缺。这是说你在那个位置上，别人就不能在。这个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哈，就是说有一种说法说，真正的成功人士不是看你拥有多少财富，而是看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的维基百科页面。我们努力哈，去拥有一个自己的维基百科页面。但是话说回来哈，所有这些在所罗门的眼中还是那几个字哈，就是这也是虚空。所以他说到这个论道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就是哪怕你曾经富可敌国，哪怕你曾经这个君临天下，我们讲啊，光芒万丈那种，像这个所罗门王一样，那到头来一切都会过去，像这个苏轼说的叫做事如春梦了无痕，你睡醒了以后啊，烟消云散。然后呢，就是雅各书4:14里面特别有一句哈，其实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其实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个才是生命的真相啊。讲到这儿哈，就说整个第二章就剩到最后一节了。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将他所收聚的、所堆聚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无风。这个意思哈，初看起来跟前面的意思差不多啊，就是神喜悦的人，神还是会给他智慧、知识和喜乐。你看，不但这样的哈，这个后半句更有意思，就是连那些罪人所堆聚、所收聚的，我们讲啊，其实这个就是财富嘛，对吧？把这些财富神也给了他喜悦的人。那这里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说，这些东西就包括智慧、知识、喜乐以及这些个财富哈，因为是神给的，我们看到哈，这是神给，对吧？因为是神给的，所以都是好的，都是有意义、有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按照这个新约主耶稣的说法，我们记得哈，马太福音7:11讲到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是神给的东西就是好的，神给的东西就是好的，因为是神给的，所以是好的。虽然这也是捕风，虽然这也是虚空。但因为是神给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会生出这样的问题来哈，就说这个说法怎么自洽？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是虚空，真的是捕风，那为什么神还把这些东西当成好东西给他的儿女，给他所喜悦的人？那这个怎么理解哈？原来我说这可能是说，不光是这一节哈，甚至是整个传道书我们比较难理解的一个地方，甚至说这是我们学习这一段经文的，就是说对我们的这种应用，这种应用怎么在，就是说应该在哪里？ 我的灵兽啊，就一点点的这个灵兽不一定对，跟大家分享啊，就说这些好东西，我们讲这些好东西，同时又是虚空，在外人看来是矛盾。但是呢，如果我们结合新约主耶稣的一段教导啊，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那这段是哪一段呢？是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15里边提到的。我们知道啊，那一章叫做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在他这个什么之前，在他升天之前，特别为他的门徒所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然后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或者说呢，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在世界，但是呢，我们不属世界。我想这个说法大家都熟悉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官或者我们的这种魂的这种生命是属世界的，但是呢，我们的这种眼光、我们的这个心却是属天的，或者说叫做属灵的。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你看快乐也好，或者享福也好，知识啊、智慧啊、喜乐和财富，所有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经历的属世的生活。那这些东西是神给我们的份，是神给我们的好东西，对吧？所以这是为什么周五晚上薇薇姊妹啊，薇薇姊妹在我们组分享的时候啊，特别提到一个说法，我觉得很对哈。他说，传道书是神教给我们怎么样享受的一卷书。我想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呢，同时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虚空和古风呢，是我们应该有的这种属天的视角。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有这些经历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能把我的心也放在这些东西，也聚焦在这些东西上。神的眼中，或者说是主耶稣所想要的，就是我们虽然身在世界，但是呢，却不属世界。我们的要做这个日光之上的人，有一颗日光之上的心。这个是说我们的眼目啊，要望向这个日光之上，要嵌入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才是那个永恒的实在，才是那个永恒的实在，不是虚空，不是无风。我想说，这个大概才是说神借着这一章，甚至整个传道书所要向我们所表达他的这个心意啊。好，那信息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要孩子实在是拙口笨舌，不知道当如何分享主你自己的话语。主要求主你自己，你的圣灵来做工，主要能够把你的话语解开，来发出亮光来，主要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主，我们再说我们何等的愚昧，主要何等的无知，主要实在是你自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说日光之下尽是虚空，尽是不风。主，你更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耶稣基督这个永远实在的君王的身上，主要让我们身在世界，主要让我们心却属你，主要我们心目却永远的属于耶稣基督永远的实在当中。主，你怜悯恩待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